意思比较深哦，就是说当圣灵在一个特别的情况下赐下恩赐的时候，那个被圣灵所使用的人通常就会扮演与那恩赐相配的任何角色。比如说我实在是不会，我不会教导，可是呢在当中就好像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来教导，那看一看好像大家都还很属灵的那个baby， 那刚开始怎么办呢？那就只好推一个信主久一点的上来讲一讲吧。可是我很害怕，我又不敢讲，但是你顺服了，好吧，你就既然是你信主最久，你就出来吧。出来站在这边的时候，圣灵就会把那个恩赐赐下来，你就开口，你不要担心你讲什么，圣灵会告诉你怎么讲，有没有？使徒行传有。好，这里这个就是角色。好，在比如说有些人在接待方面，好，在治理方面实在是不行，可是没有办法，既然这时候想不到更适合的人选，好像像心灵他实在是对就是没有负担，也没有火热，可是现在这个阶段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他更适合来带领，他就顺服下来，就接下来也积极的去做，不管是出于勉强或是甘心乐意，至少他去做了，诶，神就会把这一份恩赐赐给他。好，不管他要不要持守这个恩赐，他至少神一定给他这当时所需要的恩赐来配合。好，这个就是角色。所以偶尔我们也会被呼召出来做一些事情，不是你自己认为你有可能会的，比如说被呼召出来当讲员，你要想到，好，被呼召出来当接待或是鼓励，那因为圣灵授予你的能力，所以你在这个角色就会扮演得很好，这就是角色。反正无论是不是有事实显示你有没有这方面恩赐，反正你已经上路了，你上路了，圣灵就加给你。好，第二呢是职分，那些在他们恩赐上有一点果效的，看到果效的人，可以说他们是在那个灵里面被赋予一个职分。举例来说，当我们经历顺服神用祷告来做医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神会使用我们为特定一些问题带来自由。好，比如说这怎么讲，说如果我们在为人服侍秋菊为人服侍的时候， maybe 神会给他一个特别的看见，这个 case 他就会从那个角度看到那个这 case 的需要，然后就为那个来祷告，然后就得释放。神呢也是会常常使用我们在这一方面，所以如果你要在你的那个恩赐上被发展呢，就是要经常配搭服侍。你越多的机会让神来用你，越多机会让神的恩赐来透过你出来，因为没有别人了，别无选择，就是你一个。比如说发蓝那个鱼，那个没有别的器皿可以用的，只好也那个你也要讲话了，这样你懂不懂？好，所以你们不要怕说我有没有恩赐，我就是没有，可是我愿意配搭呀。哎，神的恩赐就让你出来，那个知识的言语啦，安慰啊，劝勉。所以我们一个姐妹那个谁啊 ，Julia 她最近她就因为还没，她最近搬过来，她以前就在这边配搭几次啊。可是呢，她配搭都跟随，她觉得她什么都不会，她在旁边看了学习。可是呢，她到她家附近那个教会，祷告会，哇，她就为人祷告，一祷告，哇，那个话就出来，哦，她就很有胆量就讲，然后事后人家会跟她说，哇，你刚才那句话真讲中我的要害，哇，她好高兴啊，沾沾自喜就打电话来。好，他说，哎，为什么我在别的地方就敢讲，在你们这边就不敢讲？因为你们这边大家都是好像都已经好像大将了，你们都是大将，那我在这边我不敢开口，到那边我就开口，然后他们就看得很神奇，哇，你怎么这么勤，祷告这么准啊？好，那个Julia最近跟我分享这个就是他顺服神做出来了，好，那神就给他了，这就是职分。这样的职分呢，不是他一辈子都在这个职分上，是当时那个情况需要这个职分，然后晋升一层的职责。 职责。职责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特定的职分上被证明有恩赐的人。好，现在就讲到这个了哈，被指定出来承担专业的职责。比如这样很明显的，我们就看出来了，好，就看出来那个 Eric 和 Cindy 他们这对夫妇是被神这样证明啊，被有恩赐的，而且是承担这一方面内在医治和释放的工作的。好，那我们从 Phil 身上，我们看见他是被神认定是在代祷者的这个职责上，所以应透过恩赐来证明他的职分，然后就变成一个职责，这个职责在那个位置上承担的。好，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这样继续的服侍下去，就变成一个职责，这是末后世代。当然是我们的权柄，我们的权柄有四个来源，我们都知道。第一，就是我们权柄是根植于神是谁。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谁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个把握，他是万物与万有的创造者啊，人类是他所造一切中的最爱。我们是按他形象造的，我们是他最爱的。你要认识这位神是这样的神，你就很坦然无惧的被他使用，而且就发出权柄。现在需要的是权柄。好，第二呢，我们的权柄是来自耶稣所授给我们的。我们的权柄，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他命令门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并教导他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然后他进一步又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他也预言，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些就是耶稣所受的权柄。更进一步说，像哪些权柄呢？向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是神耶稣主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权柄。第三呢，我们的权柄乃是经由我们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而得以维持。维持权柄，有时候我们是这一刹那有权柄，下次服侍没有权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维持好。所以这个维持很重要，这两个字哈。我们的权柄是经由我们与耶稣基督的亲密关系而得以维持，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上一次哇，神借着我行大事啊，这次我可以很轻驾轻就熟啊，没有，每一次都要对据圣经来侍奉我们的神。好，诗篇第二篇哈，说要我们畏惊，我们畏惧战兢来侍奉他，就是我们每一次我们都不要轻忽，以为我们已经得着，我们已经会做了，没有，怎样我们每一次每一天来向他支取。好，这一点很重要哦，好，不然你会很多挫折感，哎，上次服事哇，这个圣灵这么大这么强，怎么今天没有了，消失无踪了？因为你要想想看有没有跟神维持好关系。好，这个是我们服侍的权柄。最后第五点是服侍的指南。好，我们服侍每一个人之前呢，要当事人很乐意进行，不要自己强逼去当拉着，哎，我发现你有问题，我为你祷告啊，千万不要做这种举动。我对你有感动。哎，今天神感动我来为你祷告，有哦，我们有姐妹家很热心服侍，然后匆匆忙忙就从家里跑来，就来到我们这个祷告，就去把这个弟兄姐妹先说，哎，今天神启示我要我为你们祷告，我有感动，就把他们全部都叫到这边来。结果祷告之后，那些人张二金刚摸不着头绪，还问我说，哎，我曾经有一个姐妹说，神感动她来为我们祷告，我们都被叫出来，四个人乖乖的出来这边祷告，啊。像这方面要很注意，他们就觉得很 confused， 因为他们还没有那种 ready 心，没有预备好，而且他们是来找耶稣哈，或者他们透过我服侍，可是有人来找他们说很感动，所以他很 confused， 不晓得要听还是不听，那这样很小心。啊，那比如说我在外面也是看到明明看到这个人身上好多邪灵，我也不会去打说，哎，我没看过，看到了我们没有办法，就阿主啊，没得怜悯他，让他有机会有人释放他，为他祷告。好，第二呢，我们要小心寻求并坐在那个圣灵里面引导， 圣灵的引导下来工作，也就是说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一定要等到圣灵同在充满的时候才能服侍。所以我每一次哈，很多人来这边祷告呢，一进来我不是一来就啪啪啪的为他祷告，我一定是先来敬拜赞美，哪管是一个人两个人，我们先唱诗，唱到他预备好圣灵降临，我看到云彩降临的时候再开始。那我会告诉你怎么样来体会，因为有些人可以看见，有些人不能看见，怎么样来体会圣灵临到，怎么样体会云彩降临，就在云彩当中的服侍才有果效。一起服侍的时候你们就会感觉到，就会像那个还有因为一起跟我一起陪他很久，常常跟我出去服侍，他每一次啊总是摸摸鼻子，哎呀，你说云彩降临我都没有感觉了，他没有关系，你不要紧，你就跟我背他就好了。所以有一次啊，我们到那 Oklahoma 好去服侍，就把他带去了。他每天清晨我服侍之前都要在神面前亲近神了，跟他带了，我们一起来亲近神。就哇，那天云彩降临，哇，好漂亮的云彩，那个像海潮那涌过来，那个浪，它像海浪一样涌，而且很美，一层一层的，这样的好像云海。你们看过阿里山云海吗？那人家涌，而且颜色很多，颜色七彩的，很漂亮。还有那突然哇，天比例，我可以看到云彩。他那天兴奋的不得了，他居然看见了，他说他等了好久了。我说你只要在一起，你跟那个人在一起，你就会看见。跟亲近的人在一起，你就亲近祷告。好，就是这个意思。后来他现在就可以看到，我每次说云彩，哦，有，他也看见。妈妈的，他的那个恩赐就这样来的，是跟着这样跟着配搭出来的，然后不是求来的。好，第三呢，就是我们必须用权柄来祷告。要会使用权柄的意思，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权柄，那怎么样来使用权柄呢？一祈求，二感谢，这写下来。祈求、感谢、认罪、拜祷，亲近神。这里面很多，因为我们时间很不够，所以我今天都也尽量细腻该说的地方都说了。但是里面还有很多的层面要分享。我盼望下一季六月的这一季会更丰富，更多的时间来分享。在我们的权柄里面呢，第四项是不是？我服侍的指南现在是讲的服侍的指南哈。亲近这个是亲近神，是我们必须用权柄祷告，里面包括有五项，包括六项。六项是祈求、感谢、认罪，会不会太快？拜祷，然后亲近神，然后掌握权柄。掌握权柄的学问很多，在服事当中你们慢慢会学到，现在讲都讲不完什么叫做掌握权柄哈，就活用权柄的意思。好，第四点就是服事指南里面的第四点终点哈，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灵里面的健壮。如果我们要叫人得自由，我们就要把自己摆在直接和撒旦作对的位置上，不是我们躲在后面。我说保持健壮，意思就是说你要时时告诉你自己，你是在跟撒旦面对面，否则你躲在后面那样就没有权柄，软趴趴的。所以你要提醒自己，你是在撒旦的正对面，跟他面对面的位置上。那这样的位置你要有这样把握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保持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当主在里面，他的宝座在里面，在你深处坐稳，他的宝座在你身心里深处很稳的话，你在撒旦面前你也会很稳。好，所以我们常常祝你登上宝座，你的宝座在我内心深处。好，祝你登上正宝座在我内心深处，那首诗歌对不对？这就是神提醒我们常常让神的宝座在我里面完全的坐稳。好，服侍者的提醒，我们下礼拜会发很多那个关于服侍者的这个纪律哈。那今天所讲的提醒是比较大方面的。这个提醒第一呢，就是我们不要摄入事情的中心。我们为人服侍，那当事人有很多的难处，夫妻的关系啦，家庭的关系，你不要一脚踩进去那夫妻关系里面，搅和不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好，所以要小心，一定是在旁观的立场扶持他们，帮助他们。那不要摄入这个事情的中心点。所谓不要摄入事情的中心点是什么呢？里面一个小点，一就是不要过度感情用事。 且也很多时候，我以前刚开始为人服侍，服侍一个下来，我累的半死，因为他的痛苦全在我身上。我在为他朝思暮想，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是起初服侍人的会有的情形哈。慢慢就老练多了 ，pass 过去，不要哦，要不然我怎么担得起？现在 case 那么多，成千上百的，怎么来的？怎么可以担得起？不要感情用事啊。第二呢？就小点，第二小点，不要让别人过度依赖你啊，这个也很重要。很容易，我很怕我这一方面，这个太心太软了，心肠太软，人家来求就有求必应。可是有些那芝麻绿豆大的事，他也要请你为他祷告，过度的依赖啊。所以这个我在这边还在学习，我还没有做得很好。但是神不要我们这样，让他们依靠神，要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要信靠神，要求让他们跟神的关系建立稳。帮助他们把它建立起来，这是我们的责任。第三呢，不要把别人的问题变成自己的问题。好，同理心、怜悯心是有的，是需要，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担子背过来。有一个也，通常神的仆人很容易这样。我服侍过神的仆人，特别是师母，他很爱弟兄姐妹，也很努力为他们解决问题。可是呢，他服侍之后，他身上好多重担哦，都是弟兄姐妹的重担哈。就几个我服侍过的师母就是这样，啊，他说这里痛那里痛，后来为他祷告，全部都是从服侍来的，服侍来从一个一个背过来，都没有 pass 过去，都落在他身上。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否则我们还没建立别人，自己就拖垮了。最后一点要注意的提醒是要什么？要保守别人的秘密，除非那个当事人说你可以分享见证，那你我们也不要把那个名字啊、地点啊、时间都讲得太明白。好，为了教导的缘故，我们需要有见证，但是我们的注意不要把秘密拿来当话谈。永远要记住，对待他人如同你期盼他人对待你一样。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因为已经太久太饿太累了，所以我们就请因为我要请那个李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